各位帅哥美女，新年好啊！春节后上班，是不是一如既往的活力满满呀？在春节之前，工业软件行业传出来一个大新闻，世界最大的仿真软件公司美国的 Ansys 被收购了，收购价格是$350亿，大概相当于 Ansys 15年的营收。出钱的老板是另一个工业软件巨头，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软件公司，新思科技，也是美国的。半导体软件和这个新思科技离咱普通老百姓有一丢丢远，不是干半导体的之前谁听说过呀？但过去这几年，因为华为被美国制裁，被禁用了芯片设计软件，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热情报道，让村头的王大爷在关心叙利亚局势和台海局势之外，还接触到了这个高科技的话题。但是王大爷十有八九他还不知道 Ansys，毕竟 CAE 是比半导体还小众的行业，但是很多工科生听到 Ansys 被收购的消息，很可能会虎躯一震，说卧槽，变天了。自打我上大学接触仿真开始，用的软件就是 Ansys 的，当然花钱是不可能花钱的，只能靠师兄分享的普惠版才能勉强毕业的样子。其实啊，你也不用大吃一惊，因为从全世界范围看，CAE 工业软件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收购和被收购非常常见，它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过程，甚至还有大鱼吃大鱼，比如这次新思收购 Ansys。 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咱们就简单捋一捋 Ansys 的发展史。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西屋电器有一个设计火箭的焦恩博士，经常需要计算火箭的应力，看它强度够不够。在当时呢，计算机不行，当然也没有啥仿真软件，工程师都是人肉做工，用手算，效率低不说，还天天弄得手酸脖子疼的。心思活络的焦恩博士就向公司提出来，能不能开发一款通用的强度分析软件，节省点人力。结果您猜怎么着，公司没同意。然后在1969年，焦恩博士一气之下就提桶跑路了，创办了公司，去开发自己的强度分析软件。很快1970年年末，第一款软件 Ansys 就完工了，首位客户以及后面几年的主要客户正是 John 的前东家西屋电器。你说说这弄的是个什么事儿？从前面这一段你应该发现了， Ansys 它是靠强度仿真起家的，那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如今这个什么流体、强度、电磁等等它啥都干的超级杂货铺的呢？途径主要就一个，并购。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司成立， Ansys 一共发起了34次并购。1992年收购流体仿真软件公司 Compuflow， 正式开启自己的 CFD 业务。1999年收购 Centric 系统公司，开始做热流体仿真。2000年收购 SAEM 公司，从此啊， Ansys 具有了前处理，也就是画网格的能力，这个软件我现在也经常用。2003年收购全球第一个通过 ISO9001 认证的 CFD 软件 CFX， 现在很多人也还在用。2006年收购著名的流体仿真软件 Fluent， 当时 Ansys 的体量它不比 Fluent 大多少啊，所以这次并购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让 Ansys 从此就坐上了流体仿真行业的头把交椅。你就说你在学校学计算流体力学，老师用的软件是不是 Fluent？ 2008年 Ansys 收购 Ansoft 公司，开始进军电磁仿真和电子设计领域。2014年收购 SpaceClaim， 让 Ansys 具备了 3D 建模的能力。在被收购前的2022年， Ansys 还进行了4次收购，加强自己在航空航天以及在新能源汽车上的能力。反正总而言之， Ansys 的成长史那就是一部轰轰烈烈的并购史。当然在并购的过程中也免不了投钱去做研发和整合。据不是很权威的数据， Ansys 在2016年一年研发投入呢大概是2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基本上等于中国全国在21世纪前15年 CAD 加 CAE 上的投入总和。你合计合计吧，这个差距是有多大。所以咱现在比人家落后也没啥可说的，你没有投入哪来的产出嘛。其实除了 Ansys， 你稍微查一下就能发现，新思科技也是靠一场场并购成为世界老大的。他这次收购 Ansys 仅仅是他众多并购中的其中一场， 对他来说，哎，也没有太多特殊的。毕竟老话说嘛，吞并你与你何干。说完安塞斯的扩张以及被扩张的历史，稍微谈一谈他对中国的影响。毕竟咱中国的大学要用它上课，学生要用它发论文，工程师还要用它去造车，造飞机，造导弹，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了。短期看，这场并购对用户的影响应该不大。我能想到的就是安塞斯增强自己在电子散热上的能力呗。但换个角度，问题可能更复杂。2022年美国商务部调查了新思科技，说它向华为和中芯国际提供服务。现在新思科技的出口限制依然是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制裁的一部分，尽管目前针对的还只是半导体行业，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收购安塞斯之后，这个禁令会不会扩大到造车、造船以及造飞机的行业。毕竟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顶帽子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戴在任何一个行业和公司头上。前面已经有了哈工大被禁用 MATLAB 的先例，2023年6月份美国新出的实体清单也已经把目标聚焦到了中国的 CAE 这个小众领域。那有人问了，咱能不能就不用计算机仿真？之前几十年谁知道啥是 CAE CFD 啊，制造业不得发展的好好的，咱不照样成为世界工厂吗？哎呀，这是一个好问题。这就要说到计算机仿真在制造业上的作用了。不是干设计的你很可能就体会不深。简单的说，计算机仿真可以告诉你，你设计的汽车零件装上之后会不会断，你设计的手机会不会把手烫个水泡，你设计的飞机能不能飞起来，你设计的汽车和轮船是不是比人家的省油。这个过程你不需要开模具做实验，只需要费点电和仿真工程师的头发，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但是你想啊，前面说的这些只有你做正向设计的时候才会用到，之前咱们一穷二白的竟给国外做代工了，人家给你图纸你去加工就完了，根本就没有设计。说到这插一嘴，2019年我毕业找工作面试的广汽本田，当时本田的车卖的可好了，广本的工资也很高，听说发奖金都是用麻袋装。当时在一个挺高端的酒店面试，面试官就问我想做什么方向，我说想干汽车的热管理，然后面试官就告诉我，哎，可能你不了解广汽本田的定位，它的主要职能是加工制造以及装配，不见得能有热管理。这个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实原来很多很多的中国公司，即便它有设计，大部分也都是逆向设计，说白了就是仿造。皮尺部是公司最核心的部门，买个国外的样品我直接量，量出来多少就是多少，至于为什么设计成这样，那他妈谁知道啊，隔壁英将和本子人民就是这么干的，我学他们大概率错不了。但是随着中国的工业逐渐往上走，玩得越来越高端，皮尺部能量的东西越来越少，咱们不得不走正向设计这条路，就再也绕不开为什么这个核心问题了。设计的过程就离不开计算机仿真了。到这儿再插一嘴，春节期间我去广西跑着玩，在柳州见到了著名的三线城市幻想柱，也就是柳州烂尾的轻轨。如今中国的经济好不好，想必每个人心里都有数。房地产这个连续工作了30年的发动机越来越没劲了，柳州的轻轨纪念碑那就是很好的见证。咱这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呀，它要发展，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终究离不开科技行业，离不开制造业。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比亚迪超过特斯拉，成为销量第一的电动汽车品牌。虽然我的比亚迪汉出了点问题，作为车主我肯定很蛋疼，但是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个工科生，看到中国的车企取得这个成绩，那还是相当激动的。对于柳州来说，你要想拔掉那些纪念碑，终究还是要靠五菱汽车以及围绕五菱的各种零部件公司。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国产强度仿真软件 AIFEM 和流体仿真软件 ASFD 也是在这个趋势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平心而论，这两款软件相比前面提到的 ANSYS 提升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在这两款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从全世界范围看都挺牛逼的， 就是基于仿真做自动优化的 AirPod。 AirPod 它算是一个平台，可以调用其他软件，包括前面提到的 Ansys， 调用之后用自己的智能算法和 CAE 软件结合做自动优化。相比你用手动优化，不光能省时间，还极有可能给你得出更好的结果。如果你用国外的仿真软件用顺手了还不想换，现在也没有人卡你脖子，那你可以试一下优化软件 AirPod， 很有可能帮你大忙。同样天府软件的官网下载下来就能白嫖一个月，用完不满意删了就行，干干净净。虽然我不懂啥人工智能，仅仅是 ChatGPT 的白嫖党，但是看到这几天刚出现的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 再想到去年华为联合西工大发布的流体力学大模型，让人相信包括工业软件在内的各行业和 AI 的结合绝对是未来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也许啊，这也是国产工业软件弯道赶上甚至弯道超车的一个宝贵机会。好了，时间不短了，醒过了，祝大家新的一年少加班少熬夜，多拿工资，多给我点赞，咱下期见。